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20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21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2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形容伊朗是流氓国家一员，又指美国可以彻底毁灭朝鲜。德国总理默克尔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他在朝鲜问题上与特朗普有明显的分歧。飓风玛利亚登陆波多里格，瓜德罗普两人死亡，两人失踪。法语活动节9月20日在南部的城市利莫日开幕，特邀嘉宾国为突尼斯。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9日首次在联合国演讲中批评多个成员国，这些国家的领袖抨击特朗普，指他的言论不当。特朗普形容伊朗是流氓国家一员，又指美国可以毁灭朝鲜。伊朗外交部指出，特朗普无知的仇恨言论属于中世纪，并不属于联合国，朝鲜尚未回应特朗普的威胁。特朗普在演讲中描述主权国家为国民利益的努力远景，但他花费不少时间批评流氓国家，指他们是带来痛苦的来源。特朗普无知的仇恨言论属于中世纪，并非21世纪的联合国，不值得任何回应。对伊朗人的虚伪同理心，没有人会被愚弄。周二，特朗普批评朝鲜领袖金正恩，火箭男要自寻死路。假如美国被迫保卫自己的盟友，我们迫不得已要毁灭朝鲜。路透社报道称，席上有人在特朗普演讲时双手盖着脸，会议厅有很多人震惊，窃窃私语。瑞典外长瓦尔斯特伦当时正交叉双臂，他对 BBC 说，这个错误的演讲，不当的场合，对观众也不适合。特朗普呼吁正义的多数对抗邪异的少数。特朗普形容伊朗是伪装民主的腐蚀独裁政体，并输出暴力、血浊及混乱。2015年伊朗与其他国家签署核协议，特朗普形容核协议是美国最差、最单向的交易。特朗普也有批评委内瑞拉政府，指它是腐败的社会主义独裁体。他也警告指美国准备行动。委内瑞拉外长阿雷亚萨指特朗普言辞是恐吓。特朗普并非世界的总统，他甚至不能好好管理好自己的政府。玻利维亚是委内瑞拉的盟友，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在推特上说，像特朗普的超级富豪攻击社会主义令我们不敢意外，我们的抗争一直都会充满理想及实际。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上表示，放弃伊朗的核协议是重大的错误。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支持特朗普，说伊朗核协议应该修改或全盘放弃。他警告指出，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东京和首尔欢迎美国特朗普对朝鲜的警告，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艾米更详细的介绍。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联大的发言中指出，如果有必要的话，为了保护美国，就不惜完全摧毁朝鲜。针对这个战争味甚浓的威胁，韩国总统办公室周三发出通告指出，韩国认为这个讲话是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面对维护和平和安全的重大问题所采取的强硬而准确的态度。该通告认为，从朝鲜的核危机在特朗普的讲话中占有了不同寻常的篇幅来看，明确地显示出美国政府对朝鲜核危机问题的重视程度。韩国还认为，通过制裁的措施以及施加压力，朝鲜必将意识到去核化才是未来唯一的出路。路透社报道指出，今年五月份当选的时候，韩国的总统文在寅还曾誓言要和朝鲜重启对话，但却在上台后面临平壤多次 次试射弹道导弹和9月3号进行第六次核试验的现实。他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认为目前和朝鲜对话的时机并不成熟。同样直接受到朝鲜不断加强的武力威胁的日本也赞赏了特朗普的讲话。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评价认为，日本十分赞赏特朗普针对朝鲜的立场，呼吁去核化以及向国际社会，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向朝鲜施加压力。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还指出，现在不是对话而是施加压力的时候。韩联社的报道指出，韩美日三国的领导人也将于21号举行会谈，预计三方将审视因为朝鲜第六次核试验以及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而造成的半岛危机，就加大目前对朝鲜施压以及制裁的力度的方案进行协调。
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一定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且发出信号，德国可以斡旋这场危机。在大选前夕，德国总理默克尔接受了德国之声的独家专访。他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会议讲话时对朝鲜发出彻底摧毁的威胁提出严厉批评。他指出，我不赞成这种威胁，我必须得说，我代表自己和德国政府，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军事解决方案都是不妥当的。我们主张外交努力，必须尽力推动这一点。我认为制裁措施及其实施的正确回应，在处理朝鲜问题上，我觉得其他的方式都是错误的。所以在这方面，我和美国总统有着明确的分歧。在采访中，他也强调越参与共同的斡旋危机，因为东德留下的遗产，德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在朝鲜首都设有大使馆，同时又在柏林有朝鲜外交机构的国家。同时，德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尽管空间上距离遥远，这也是关乎到我们的一场危机，因此我和外交部长都做好承担责任的准备。他还提起德国曾参与伊朗核问题谈判，默克尔说，我们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正如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做法。他不透露，美国总统在纽约发表讲话之前，他已经在电话中告知过对方。当被问及是否会亲自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取得联系时，这位德国总理说，这不在目前的日程安排上，我也不会采取任何未经协调的步骤去解决问题。日本东北地区外海周四凌晨发生里氏 6.1 级有感地震，没有发出海啸的警报。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据美国地震调查局测得的数字，9月21日周四凌晨，日本东北外海地区的 6.1 级地震，震央位于日本东海岸280公里处，仙台市东方约 334.9 公里处，深度仅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从北海道至关东地区均感受到2级的震度。目前尚未传出伤亡。地震后，日本气象厅并没有发出海啸警报。日本位于四大地质板块之间，是地震多发国家。在每年发生在地球上的最强地震中，20%发生在日本。2011年3月的日本九级地震引发海啸，造成18000人死亡失踪。福岛核电站泄露事故成为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最严重的一次核灾难。日本对建筑物的防震标准严格，以预防地震所造成的人身伤害。符合抗震标准的建筑在地震时不易倒塌，即使倒塌，人员伤亡也较轻。日本在地震预警方面也很先进，建立了完善的预警体系，全国各地密集布设的地震监测仪器组成一个网络，一旦地震发生，可以利用地震波的传播特点快速发出预警，民众可以通过手机等终端接收预警信息，在地震袭来前争取到数秒至数十秒的反应时间，对减轻伤亡非常重要。 日本还注重培养民众的地震预防安全意识，学校经常举办抗震防灾演习，告诉学生发生地震或灾后的自救措施。
墨西哥的强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墨西哥在9月19日周二发生强度里氏 7.1 级的大地震后，死亡人数现已超过200。在首都墨西哥城，有数十栋楼房坍塌，还有为数众多的建筑严重受损，成千上万的民众有家难归。墨西哥国家地震机构负责人在接受本台西班牙语组记者采访时承认，官方未能在震前发出预报。墨西哥国家地震机构负责人说，中部地区灾情最严重，近600万人强烈感受到大地的晃动。在墨西哥城，震感也十分的强烈，损失严重，邻近地区也是如此。我们的地震勘测站主要位于中部和南部地区，所以和震中有些距离，震中位于墨西哥城120公里的位置。这两种因素相加，没能如同以往其他曾发生的在更早期就有迹象的势力给出预报并在震前做准备的时间。震中距离城市太接近，没有提前给我们留下时间。令人感到意外及凑巧的是，墨西哥在32年前的同一天，即1985年9月19日，也曾发生里氏 8.2 级大地震，造成上万人死亡。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周二下午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建筑物倒塌，已知至少225人丧生，还有不知道多少人被困在废墟当中。墨西哥民事防御局负责人在推特上说，墨西哥城有86人丧生，莫雷洛斯州有71人丧生，普埃布拉州43人丧生，墨西哥州有12人丧生，格雷罗州有4人丧生，哈瓦卡州1人丧生。这次地震中位于普埃布拉州，在墨西哥城东南的123公里处。墨西哥总统涅托前往墨西哥城一座倒塌的学校视察。墨西哥教育部长说，这所学校有25人不幸遇难，11人获救，还有30多人至今下落不明。计划报废，法国的消费者状告打印生产商，此前还没有过此类的诉状。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介绍。
法国一家名叫反对计划报废的保护消费者利益协会周三向法国巴黎郊区南特尔检察官状告包括日本爱普生公司以及美国惠普集团在内的多家企业，指控他们蓄意缩短他们生产的打印机的使用寿命，以促使用户购买新的打印机。这是2015年法国社会党政府推出的反对计划报废法实施之后出现的首次案例。所谓计划报废指的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工业策略，企业在生产洗衣机或者打印机等家电产品时蓄意缩短产品的使用寿命，以促使消费者购买新的产品。法国2015年通过的反计划报废法旨在捍卫消费者的利益，法律规定无论是产品制造商还是销售商，如果蓄意采取措施缩短产品的使用寿命，这就构成犯罪行为，最多可被判2年监禁，最高罚款30万欧元。该法令的推动者是今年社会党总统候选人阿蒙。阿蒙法之所以今天才出现首个案例，其主要原因是很难找出证据证明厂家是蓄意减短产品的使用寿命。提出上诉的消费者协会的律师向媒体表示，他们是在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之后提出上诉的。据介绍，受指控的厂家生产的打印机的多个部件，例如西木海绵的标注使用寿命不符合产品的实际使用期。此外，打印机在墨水尚未使用完之前就提前显示墨水已完，以促使更换价格昂贵的墨水。协会律师表示，上述现象涉及所有的 打印机，说明在行业内部存在非法合谋，此举损害了数百万的法国消费者的利益。事实上，法国消费者普遍质疑洗衣机或者手机电池等产品的生产厂家有意缩短产品的使用寿命，但却苦于拿出证据证明厂家是蓄意缩短产品的使用期。今天的上诉也面临同样的困难，目前尚不明确法院是否将接受审理此案。此外，欧盟正在考虑就产品使用寿命立法，要求厂家标志产品的使用期，并且明确产品是否可被维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7年9月21日，星期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当地时间9月19日13点14分，墨西哥中部地区发生7.1级地震。截至目前，已经导致超过200多人遇难。这次地震非常令人震惊，不仅是伤亡人数巨大，还有一些诡异的巧合，使得地震是否可以预测等问题浮上水面。巧合之一是，此次地震发生在墨西哥城1985年强震32周年的当天。32年前的同一天，墨西哥城曾经发生 7.8 级的强震，导致上万人遇难。就在地震发生前2小时，墨西哥城为了纪念这次地震，还组织了一次全民防震演练。巧合之二是，这是墨西哥不到半个月时间发生的第二次强震。尽管震级小于9月7日的 8.2 级地震，但伤亡已经远远超过前者，再度牵动全球的神经。19日地震发生时，墨西哥总统本来已经飞往瓦哈卡州视察9月7日地震震灾救援进展，但在得知当天地震消息后，立刻返回首都墨西哥城。9月7日晚的地震高达 8.2 级，发生在墨西哥南部海域，据统计已造成近百人遇难，250万人受灾。这次发生的 7.1 级地震是不是此前 8.2 级地震的余震呢？两地间距离远达650公里，所以被认为没有直接关系。但有专家认为，在全球进入地震活跃时段这个大背景下，这两次强震是有关联的，可能意味着墨西哥地区的地震活动水平在提升。19日的地震可谓雪上加霜，发生在墨西哥中部地区莫瑞洛斯州，震中位于该州的阿克索恰潘市西南12公里处，包括首都墨西哥城在内的附近多地受灾。首都墨西哥城的震感强烈，市中心多处道路发生断裂，至少有40栋建筑严重损毁或坍塌，全城发生多起火灾及燃气泄漏事件。墨西哥中部约380万个用户电力中断，在强震之后已经超过11次余震发生，最强的震级达到4级。据美国地质勘探局预计，此次地震的经济影响将在10亿到100亿美元之间。地震是否能够预报？墨西哥人对19日的地震未能预报出来感到不解和不满。但该国政府的地震预报机构告诉民众说，地震预报只可能是做出地震趋势的远期预报，不可能做出近期的预报。防地震的工作只能教人如何在地震发生时保护自己，在地震发生后如何逃离危险地点。19日地震发生前2小时，墨西哥城为纪念32年前的地震，组织了全民防震演练，使得不少人了解到逃生通道的情况，有助于他们更快的逃生，也算是一次奇迹。 墨西哥城地区位于山谷地区，这种地形使地震的震动波出现了相互呼应的现象，让人感到一种环形的地震震动。另外，墨西哥地震波及的城市缺乏规划和管理，也是墨西哥城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不适合建造房屋的地区盖起了楼房，民众私建违建严重，危房旧房没有被及时拆除，新建楼房的结构和数量也都存在问题，没有充分考虑防震因素。墨西哥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东部以及太平洋、北美洲、加勒比等多个板块的交汇处，为全世界主要的地震高发区之一。自2004年印尼附近海域发生 9.3 级地震以来，全球已进入地震活跃时段。据估计，近十年墨西哥发生过80多次震级在5级以上的地震。就在墨西哥地震发生当日，秘鲁也发生了震级 5.3 级地震，同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的新西兰也两次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因此有专家预测，在未来几个月，全球地震活动的水平有可能会提升。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艾米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听众朋友，标注日期是周四9月21号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头版，重点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9月19号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在墨西哥发生的大地震。对特朗普的发言，世界报的头版标题是特朗普对流氓国家大发雷霆，当然这个流氓国家是加上引号的。文章的导语指出，特朗普在联大的首个演讲可被认为是其外交政策的框架。特朗普在讲话中说，主权、安全和繁荣是建立在国家大苏醒基础上的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但是同时对主权进行维护的原则也没有阻止白宫的主人威胁要完全摧毁朝鲜。同时特朗普也对伊朗的独裁者进行了谴责，重申了他对伊朗的核计划的批评立场。在同一主题的正版文章中，世界报指出，特朗普在联大的讲话中21次提到主权这个词，但是也难免出现了前后矛盾的阐述。特朗普今年1月份上台的就职演说中曾描绘出了一幅美国惨淡局面，在联大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了外部攻击的暴力程度，指出一些地区正在陷入地狱。对特朗普在联大针对朝鲜的讲话，世界报认为，一个联合国的成员国，尤其是世界上最强势的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的代表前威胁说要将其完全摧毁，这的确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局面。特朗普说金正恩是火箭人，并说金正恩正在进行的是自杀任务。随后特朗普在讲话中对另一个所谓的流氓国家伊朗开炮，伊朗和朝鲜都是2002年反恐战争时被前总统布什列入邪恶名单中的国家。世界报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保证伊朗政权遵守了伊朗核协议中的承诺，但是特朗普却在讲话中指出，伊朗的独裁者正在利用2015年和世界列强签署的核协议做掩护，但是实际上可能正在暗中进行核计划的操作。特朗普也对美洲国家古巴和委内瑞拉进行批评，而这一点是和1980年初里根总统发表的讲话遥相呼应。特朗普指出，凡是曾经实施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地方都会引起焦虑、破坏和失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联大做处女秀的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面对193个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其中有130个国家的元首，马克龙在他的讲话中展示出来的世界观和特朗普完全对立。特朗普宣扬美国优先，马克龙则宣扬世界多极化。特朗普批评伊朗，马克龙却为伊朗进行辩护。世界报指出，马克龙在他经过精心准备的讲话中倡导的 示世界多极化、国家之间的互助以及对国际合约的遵守，包括巴黎气候协约以及维也纳的伊朗核协议。即使是类似于朝鲜核危机这样的棘手局势，马克龙也倡导优先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对于朝鲜的核危机，马克龙在强调制裁压力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呼吁北京和莫斯科施压，让平壤重回谈判桌。但他和特朗普要摧毁朝鲜的威胁唱反调，反对使用武力来针对朝鲜。对于伊朗的核协议，马克龙采取的也是同样的实用主义的态度。他认为对该协议的谴责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但同时也不像2025年以后对协议的文本进行再谈判，关不上大门。同时，世界报也刊登了相关国家对特朗普讲话的一些反应。伊朗的外交部长在其推特上发帖指出，特朗普充满仇恨和无知的讲话属于中世纪，而不属于21世纪的联合国，根本不值得回应。同样遭到特朗普贬损的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拉将特朗普比作是国际政治的新希特勒。世界报的社论也对特朗普在联大的讲话发出批评，而社论的题目一目了然，就是联合国的水平被特朗普降低了。这篇社论直言不讳地指出，特朗普的讲话和他的推特帖子风格一致，简单粗俗又自相矛盾，中间还夹杂着一些令人震惊的词语。世界报指出，特朗普简直是将联大的讲坛和电视真人秀混为了一谈。对世界报头版关注的重要话题，墨西哥发生的七级大地震。世界报指出，这场地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10人。面对地震带来的混乱的局面，志愿者加入了救援军人的队伍，对灾民进行救助。世界报的地球版也关注了加勒比海地区正在经历的今年第四个强烈飓风玛利亚的袭击情况。世界报引述了法国气象部门的人员指出，一个地区同时先后出现4个强飓风的现象实在是十分的罕见，而随着全球暖化的趋势，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强飓风的袭击。对于法国国内的局势，世界报关注的是几个大工会周四发动的反对马克龙政府实施的劳动法改革法案的游行，以及法国议会主席开始在议会展开改革的行动等等。今天的世界报摘要由艾米为您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题目是安倍晋三正在谋划访问朝鲜吗？
最近朝鲜导弹两次飞越日本上空，9月3日又进行了一次威力巨大的核试验，日本人的危机感越来越强，安倍晋三到处表态要对朝鲜加大制裁力度，而在这严厉严厉再严厉的安倍的表态的后面，日本政界和媒体也正在盛传安倍正在谋划闪电访朝的说法。据朝日新闻电子版9月8日报道，日本著名新闻人、电视节目主持人田原总一郎7月8日在首相官邸和安倍会谈，当有记者向他询问会谈内容时，田原说，我向他说，你不想做一次政治冒险吗？当被追问到具体内容，田原表示需保密，但是田原在讲演时透露，他向安倍提出，你先去见特朗普总统，提出复活六方会谈的建议，如果特朗普提出会谈条件，由你向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俄罗斯的普京总统传达，他们都同意后，你去访问朝鲜，会见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首相说，我十分想这样做。而已故原自民党副总裁、在朝鲜有很深的人脉的金完信的儿子金完信武，在文艺春秋今年10月号上发表了自述，金完信的次子在美朝紧迫状态下的朝鲜访问记，文章写道，今年8月我在访问朝鲜时，从日朝关系正常化担当大使宋日浩那里听到了这样的话，最近朝日关系会发生戏剧性转变， 我8月12号到19号滞留朝鲜，曾和他一起吃饭，时间长达2小时。这话就是这个时候听到的。从他的话的意思看，大概是说日朝关系会有所改善。我问他具体是什么意思，他说现在还不能说。接着他又说要靠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的决断而动。15年以前我到朝鲜时，从一名高官那里听到了完全相同的话。2002年5月，朝鲜方面通过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邀请我去平壤看看，我想看看朝鲜城市发生了什么变化。时隔10年访问了朝鲜，一到平壤，一位高官马上对我说，最近朝日关系会发生戏剧性的转变。我马上问道，发生什么转变？他说现在不能从我的嘴里说出来。4个月后，我在电视里看到了小泉纯一郎首相闪电访朝的新闻，不由得恍然大悟，原来是如此的转变。如果今晚信吾所言为真，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日朝正在水面下磋商安倍访朝事宜呢？可以说安倍是有意访朝的，但是有2个因素制约他访朝，一个是美国因素，安倍现在已经不敢越过美国直接访朝，就是访朝也要经过美国的同意。2002年9月17日，日本当时的首相小泉纯一郎访朝，事前没和美国商量，美国公开表示对朝日首脑会谈的不满。2013年5月14日，受安倍派遣，日本内阁危机管理特别担当顾问范岛勋密访朝鲜，美国发怒，要求日本做出说明。因此即使安倍想访朝，有2次前车之鉴，恐怕也一定要征得美国的同意。但是安倍也担心不靠谱的特朗普抢先日本和朝鲜对话，使朝鲜和美国直接对话后，朝鲜不再对日本感兴趣。因此安倍现在不断表现出对朝鲜的强硬态度，3番5次打电话给特朗普，强调对朝鲜强硬，也要求美国坚持对朝强硬，不仅是在牵制中俄，也有牵制美国的意味。第二个因素就是安倍想趁在野党衰退势单力薄，在今年10月解散议会，进行众议院选举。而最近日本政府对朝鲜的一系列强硬态度，使安倍政权濒于危急的支持率大有回升。对朝鲜是软是硬，哪一招有利，可能安倍还在琢磨中。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形容伊朗是流氓国家议员，又指美国可以彻底毁灭朝鲜。德国总理默克尔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表示，他在朝鲜问题上与特朗普有明显的分歧。飓风玛利亚登陆波多黎各，瓜特勒普2人死亡，2人失踪。法语活动节9月20日在南部城市利莫日开幕，特邀嘉宾国为突尼斯。下面首先请听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环保组织为何反对欧加自贸协议呢？
听众朋友，欧盟与加拿大自由贸易协议将于周4投入实施。虽然这一实施只是暂时的，必须在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以及地方议会的批准之后才算正式投入实施。不过从周4开始，欧加协议的条款已经投入使用，欧加进出口关税将从周4起被取消 98%。 虽然这一批准过程还可能持续多年，到目前为止仅有立陶宛、丹麦、西班牙、克罗地亚 以及马耳他五国批准了该协议。虽然该协议最终是否能够获得批准依然是个悬念，因为按照欧盟的规定，只要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议会反对，该协议就会被否决。但是欧加自贸协议的实施依然引发了法国舆论的强烈反弹。事实上，自从2015年欧盟与加拿大开始展开自由贸易谈判以来，来自欧洲农业部门以及环保组织的强烈抗议就始终未停止。他们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欧加自贸协议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多边协议，缺乏民众的参与，违背民主原则。其次，欧盟的食品卫生条例要比加拿大严格得多。加拿大在肉类产品加工过程中使用多种被欧盟禁止的化学物品。最后，环保组织担心加拿大能源企业为增加出口而增加开产油砂石油，进一步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这就是为什么欧盟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反对欧加自贸协议。今年五月，法国总统选举时，几乎所有的候选人都反对此一协议，即使是主张推崇自由经济的马克龙也表示，倘若当选，将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欧加协议进行审议。马克龙在当选之后便设立了对该协议进行审议的专门委员会。今年九月初，该专门委员会递交了审议报告，审议的结论是欧加贸易协议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背道而驰。法国环境部长尼古拉·于洛本周一接受法国《解放报》采访时，将否决该协议的希望寄托在各国议会，期待各国议会在讨论批准时能够承担自己对政府进行监督的责任。他也表示将严密地监督协议实施后所引发的后果。事实上，法新社介绍说，欧加贸易协议对欧洲产生的经济效益将十分有限。专家预估，该自贸协议可能对欧洲带来每年12亿欧元的产值，这对欧盟将近15万亿欧元的年产值相对比，几乎是沧海一粟。那么既然如此，欧盟委员会为何一定要在舆论的强烈压力之下实施欧加贸易协议呢？欧盟议会又为何要批准此一不得人心的协议呢？对国际环保组织地球之友的贸易协议研究专家尼古拉·鲁来说，毫无疑问，这是在布鲁塞尔的跨国公司的压力集团的一大胜利。他向本台解释说，欧加自贸协议将为跨国公司在双方的投资提供方便。他举例说，几乎在所有的自由贸易以及投资协议中都有这样一条，那就是有关仲裁法庭的条款。这些条款是用来保护跨国公司在他国的投资的，它的宗旨是保护跨国公司的投资利益。它的主要内容是，倘若一个国家改变其法律条款而导致企业的利益受到侵犯的话，那么该企业就可以在仲裁法庭状告该国政府。这在环境领域尤其明显。比如说，一个企业将其工业废水排放在河里，而投资国政府出台新条款，禁止企业将废水排放在河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就可以状告投资国。在德国就出现过这样的先例，一家瑞典企业就因此状告德国政府，法庭判决德国企业获胜，德国政府被判定赔偿，德国政府因此不得不放弃新出台的法律条款。类似的例子在别的国家，例如加拿大等国也发生多次，屡见不鲜。确实，除了有关设立仲裁法庭的条款之外，欧加协议将向跨国集团敞开欧盟与加拿大的公共投资市场。虽然欧盟的市场早已对加拿大敞开，但欧洲企业却从此可以获得加拿大的市场准入权。不过，值得环保组织庆幸的是，欧盟与加拿大政府决定有关仲裁法庭的条款要在欧加自贸协议获得正式批准之后才投入使用。下一步的关键是要看欧盟各国的议会是否将对欧盟与加拿大自由贸易协议开绿灯。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环保组织为何反对欧加自贸协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第二个专题是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游仙通轨。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法国蓬皮杜中心国立现代艺术美术馆9月20号开始展出中国艺术家郝亮的一件作品《游仙通鬼》。这件作品是由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创始人收藏家王冰捐赠给蓬皮杜中心的。《游仙通鬼》是一件由绘画、历史档案、装置等多种办法组成的作品，其中有在12世纪丢了王位的中国皇帝宋徽宗的画像，15世纪的中国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王士珍的画像，王士珍的书信，表现建筑梁柱结构的木器，和一幅在视角内容上都改变了城市的山水图。郝亮从中国文人画的沿袭出发，在创作手段上出神入化地利用文人画传统里独具匠心的城市，开发象征和比喻的空间，将手段的严谨和表达的自由在文人画的精神里找到一种当代的结合点，在准确和宽泛之间让观众看看历史，想想当下，主观地去感悟。对于这件作品的解读，艺术界里扮演不同角色的人有不同的角度。蓬皮杜中心国立现代艺术美术馆的副馆长、第十届卡塞尔文献展总策展人凯瑟琳·大卫，是在巴黎 FIAC 当代艺术艺廊联展时，在维他命画廊的展台中看中这件作品的。
Ce qui m'intéresse dans les œuvres, c'est la complexité formelle associée à une réflexion, une pensée.
凯瑟琳·大卫选作品主要有几点要求：一是作品的艺术形式和创作方法精妙；二来作品具有深远的文化性。所谓文化性，就是要体现作品所处的时代的人文、道义和精神。在艺术形式和作品文化性的结合上要有珠联璧合的讲究，绝不能是粗制滥造的图解，或者是在滥情的猎奇中自我陶醉。他认为《游仙通鬼》这件作品在几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复杂度，耐人寻味。
On a fait vite l'intuition de ce que ce travail déplace dans le champ de la cul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à partir justement d'un regard très particulier sur un passé déjà un peu lointain.
艺术家郝亮在讨论他的创作的时候提到，他上学的时候，中国的美术学院要他传承的是文化革命之后变了形的中国绘画传统。后来他发觉历史上的中国画传统和今天的美术学院里教的传统不是一回事。他又去了解西方是怎么研究传统和现代的关系的。比方说，他发觉董其昌对艺术的变革与发展的城市化、抽象化和符号化理念与康定斯基有异曲同工的地方，于是就把西方的这些研究方法和他自己对中国画的精髓的体悟结合起来。我看郝亮的《游仙通鬼》，注意到了政治家宋徽宗的角色。宋徽宗因为皇家的血统传承了治国的祖业，他在生活方式的规范与创新上是一位旷世奇才，但是在政治上力不从心，在亡国后受尽凌辱，既结束了政治传承，也熄灭了他有生之年的仙风道骨的灵气。在《游仙通鬼》中，人们也许可以捕捉到一些线索，从而了解文人画在郝亮那里的发展。他关注文化符号在政体的更替中的演变，不仅仅是宋徽宗亡国的时代。中国文人画的传统讲究的不是表面的惊心动魄，而是在极致的套路中游刃有余，在游刃有余中指点江山。游仙通鬼这件作品是艺术家郝亮在创作方法上探索中国文人画精神古为今用的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21世纪的中国艺术家 鬼斧神工一般的激活了出现了断层的古典中国艺术实践，任由观众的主观想象清点，在他们关注的各种世界问题里，让这种实践活灵活现地掀起来。请听郝亮和凯瑟琳·大卫专访。
这次作品是我2014年创作的一件观念性的绘画吧，叫《游仙通鬼》。作品由十多件东西组成，有信札，有绘画。这件作品我的创作的意图呢，是想通过一些素材，包括一些绘画手段，重新去了解我们的中国文人画的传统和中国文人的传统。然后这件作品把一个文人相当于解剖出来了，里头有他的信札，这个信札是来自晚明的学者王士珍，他写给他上级的信札，信札内容非常的那个琐碎，都是些日常的琐碎的内容，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大的文学家和理论家，中国的绘画史受到他的思想影响也很大。整个这个绘画的这种方式呢，选择的是一种工匠的手法，画肖像画，用肖像画的手法来切入到文人的主题，其实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我在绘画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像一个工匠，然后我在组织这些素材的时候，我又是一个文人。其实我在讨论的就是这几者的关系，所以说由仙通鬼嘛，仙与鬼，鬼是过讲工匠，最好的工匠，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仙是一个更形而上的一个境界。
那这里边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是怎么开始想到做这个作品的？你是从王士珍的信札开始的，对不对？
对，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是我确实对这个中国的肖像画很感兴趣，因为这个肖像画传统呢跟西方的这个写实的这种肖像画传统非常不一样。中国肖像画基本是记录着一个文人的状态，它不是要再现这个人的形象，它所有的这个人物的脸尽量是接近于这个被肖像者本身，但是呢这个所有的姿态又是一个仙人的姿态，是讲他的境界嘛，出世嘛，就像出世像隐的一种追求。所以肖像画呢的完成者呢就是工匠，这些工匠是没有概念的，其实是文人赋予工匠的概念，是一个合作性质的帮他完成的这张肖像。然后这种题材首先让我很感兴趣，就这种工作方式。然后再有呢就是所谓的工匠绘画要跟中国文人绘画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完全大相径庭，就根本不是一回事儿。然后呢我就觉得通过一个反向又回望这个文人画又很有意思，也逆向的东西。然后再有就是这批信札我是一个朋友的收藏，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非常琐碎，没想到这么大一个就这种文学家呀，包括一个理论家，他是个官员，所以他的日常又是在一些琐碎当中度过，但他的思想又是那么凝练，所以我觉得这种矛盾性又是让我重新去认识这个人本身，所以我才有的这些想法。
那我注意到在你的人物的肖像里边还有宋朝的皇帝徽宗。
对，这位徽宗的形象很有意思，徽宗的形象直接就是指向了仙人嘛，因为他叫自己叫道君皇帝。宋徽宗以后整个中国的一个道士这种就是包括一些小玩意儿啊小摆件啊形象啊都从这个形象来的，他比较标准化的一个形象，他这个地位和他这个追求正好就是一个特别极致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正好是跟文人的这种就是中国文人的这个仙的这个追求特别的接近哈，能够概括出来。而且宋徽宗又影响了中国的艺术，这些就是矛盾性，我觉得都充满了矛盾性。所以我有一个那张宋徽宗的肖像，我是改的宋徽宗的一个就是皇帝的一个定照像吧，应该是一个标准像，把它改成了一个他穿道服的形象。
所以嘛，从你的画里边，你至少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政治家和他当时的品味风范，以及对于社会的、对于文人和文化界的影响。
对，这里头充满了就是历史的、角色的、个人的，都在这里面呈现。
好，谢谢郝亮和凯瑟琳·大卫。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题目是蓬皮杜收藏时刻，谈郝亮的游仙通鬼，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的。感谢收听。
最后一个专题是肖曼主持的文化遗产。
阿维尼翁，阿维尼翁是法国南部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的著名古城，始建于罗马时期，也是法国南部的旅游胜地之一。阿维尼翁曾因是教皇城而闻名。1995年，阿维尼翁教皇宫、古城中心和断桥等等共同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先来看教皇宫的历史。在1309年到1377年之间，天主教教廷从罗马迁移到阿维尼翁，进而出现两地各立教宗的情形，即天主教大分裂的阿维农教廷时期。前后一共有七位教廷在阿维尼翁生活。阿维尼翁城在1348年被卖给了教廷，直到1791年法国大革命后，阿维尼翁才成为法国的一部分。阿维尼翁教皇宫是一座欧洲最大最重要的中世纪哥特式建筑，也曾经是一座要塞。其建筑有内外两层，分别是本笃十二世时期建造的要塞式旧宫和在旧宫基础上扩建的新宫。这座欧洲最宏大哥特式建筑集中了当时顶尖的建筑大师们的成就。阿维尼翁在400多年间一直是教皇城，这从根本上奠定了该城的历史风貌。环绕教皇宫的整个旧城有一条高大的城墙，这些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列。现今的阿维尼翁城内外人口超过了50万，是法国排名第16位的城市，但在老城区内居住的人口大约只有1万多人。阿维尼翁所处的地区有丰富的石灰岩，城墙就是用当地的这种石灰岩筑成，总长4330米。城墙中的一段景点多姆岩角凸起高达35米，形成河水无法侵扰的高地，是阿维尼翁城的原点。圣母大教堂、岩石公园等等都建造在这个岩石角上。阿维尼翁地处两条河流交汇点的旁边，水利资源丰富，也受洪水泛滥的威胁。从10世纪开始，阿维尼翁人就开始建设水利工程，修建地下渠道，将河水引入城中供居民使用。此外，在城郊也开辟了两条人工水道，以灌溉农田。阿维尼翁还有一个著名的断桥，也叫圣贝尔泽桥，它是一座中世纪桥梁，横跨罗纳河，连接阿维尼翁和左岸的阿维尼翁新城。它兴建于1171年到1185年，原来的长度为大约900米，但因为常受到洪水的冲塌而多次重建。1668年特大洪水后，这座桥的大部分被冲毁，终于不再使用。最初的22个桥拱只有4座保存下来。阿维尼翁桥曾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里昂和地中海之间唯一的固定桥梁，也是阿维尼翁教皇领地与法国国王控制下的法国本土间唯一的桥梁。阿维尼翁断桥名扬四海，还要归功于一首歌曲，在阿维尼翁桥上，虚和了蹦达维尼翁。这首歌曲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5世纪，但无人知道它的起源和作者。法国作曲家阿道尔夫·阿丹姆在1853年将这首歌用到他的一出歌剧之中，使得这首歌被人传唱至今。最著名的一句歌词是，在阿维尼翁桥上我们跳舞，我们跳舞。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文化遗产专栏节目，介绍阿维尼翁教皇城和断桥，由肖曼编播，感谢 Vic Dog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s en rond.
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形容伊朗是流氓国家议员，又指美国可以彻底摧毁朝鲜。德国总理默克尔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表示，他在朝鲜问题上与特朗普有明显的分歧。飓风玛利亚登陆波多黎各，瓜德罗普两人死亡，两人失踪。法语活动节9月20日在南部城市利莫日开幕，特邀嘉宾国为突尼斯。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Ben Mazoué 演唱的歌曲 Nous deux contre le reste du monde。
Faut les voir se regarder, on ressent l'évidenceFaut les voir se parler avec des yeux immenses. Faut les voir en soirée, il faut voir leur aisance. Ces couples qui résistent, les amours déclarés qui sentent la réjouissance et les projets qui grandissentPeut-être pas de cela, mais si tu veux qu'on insiste, alors c'est que toi aussi tu penses que ça existe. On prendra que ce qu'on est, que ce qu'on s'aime, que ce qu'on sait, que ce qu'on sera. On s'entête et moi je veux nous deux contre le reste du monde. Nous deux contre le reste du monde. Nous deux contre.Nous deux contre le reste du monde. Nous deux contre le reste du monde. Quand il me parle à deux, quand il s'adresse à moi, je sens qu'ils se parlent entre eux. Même s'ils se parlent pas, c'est solide et discret. Et ça n'est pas menti de dire que ça peut arriverDe s'appartenir sans être dépendant, sans trop se retenir, que ça peut finalement arriver de s'appartenir. Sans être dépendant, sans trop se retenir, que ça peut finalement arriver de s'appartenir. On sera peut-être pas de cela, maisSi tu veux qu'on insiste, alors c'est que toi aussi tu penses que ça existe. On prendra que ce qu'on est, que ce qu'on s'aime, que ce qu'on sait, que ce qu'on sera. On s'entête et moi je veux nous deux contre le reste du m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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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us deux contre.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法广简体中文网的网址是 http://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法广繁体中文网或法广简体中文网收听和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